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Kai。
今天的 Podcast，首先只有我们两个人，因为 Louis 跟 Mike 都放我们鸟。那今天 Podcast 因为内容蛮多的，我们想说就算少两个人，我们还是要把它 做出来。因为在交易截止日发生之前，其实是发生了很多的交易。那 我在我印象中，这应该算是这几年最疯狂的一次 trade deadline 啦。那我觉得我们挑几个比较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来讲，因为其实上礼拜我们才做了这个独行侠 Kyrie Irving 的交易。那很多当时我们讲的内容，在发生之后，在就是这次录完，应该说录之前之后都过期了。尤其是比方说 Russell Westbrook 交易，还有人来跟我们留言说，就是那时候 Mike 说 Westbrook 就是怎么会有人想要 Westbrook， 或是 Westbrook 交易不出去，那就隔两天 Westbrook 就被交易掉了。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是完全的打我们脸，但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那第一个我们想要提的交易案，我们就以交易发生的时间来，就是先后顺序来讲。那第一个比较我们想讨论大的交易案是湖人、爵士还有灰狼的三方交易。那我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湖人拿到了 D'Angelo Russell， 然后就是一个凤凰巢啦，从灰狼那边 Malik Beasley 还有 Jared Vanderbilt。然后爵士拿到 Russell Westbrook， Juan Toscano Anderson， Damian Jones， 还有2027前四顺位保护的首轮签。然后灰狼得到是 Mike Conley， Nikhil Alexander Walker， 还有三张二轮的签，都是从爵士，分别是2024、2025跟2026。这是一个很大的交易，就是它光以内容来讲，就是蛮少发生的三方交易案。但最大的重点应该就是湖人终于把 Russell Westbrook 这个资产脱手了。那我先来问凯好了，就是你这个也不用也没有也不能问别人啦，就是但是这个交易案，你第一个最大的 reaction 是什么？
我看到这个交易案，我第一的 reaction 是湖人，我觉得真的赚到，因为其实你看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对，不管是像什么 Damian Jones、Toscano Anderson， 然后还有 Westbrook， 对。这三个人其实说实在都本来就不在这个湖人队的蓝图里面，前面讲的那两个人都没有在 rotation 里面。 Westbrook 我们讲了 这一集讲了很多嘛，去年也讲了很多，就是当然啦，湖人最近这两年的失败不能完全怪在他一个人身上，但是他绝对是 part of the problem。 对，当初湖人用这么多筹码换来他就是一个很大 的失策。所以其实换掉 Westbrook 呢，对这个吸血鬼，就其实然后而且他们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资产他们换掉的是他们2027年的前四顺位保护的首轮签，可以说是我觉得他们最重要的资产被换掉。但说实在他们这些代价呢所换来的D'Angelo Russell、Malik Beasley 跟 Jared Vanderbilt 在我看来都是完完全全的补上了湖人队今年非常欠缺的很多部分。首先他们需要后场的 playmaking， 这是他们非常需要。当然 Westbrook 是一直来都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历史级的 playmaker， 但是最近几年他表现下滑太多，他进攻能力他外线能力太差，所以就是他没有外线的情况下很难帮助到他的队友。那 D'Angelo Russell 其实我一直来都没有那么喜欢这位球员啊，说实在就是他的打法，他最大的 asset 是他的 iso scoring， 但是呢我不确定，就我不确定说他跟 LeBron 跟 AD 会不会配得好，但至少我知道一件事，就是他是有外线能力的，所以至少他的防守者是会贴上来的。那当然他一直来都是有一些助攻能力，他生涯平均是在五个助攻左右，所以就是我觉得光是他有外线能力，光是他就是是可以打 pick and roll。然后呢，算是中距离也不错。这位球员就是，我觉得对湖人后场他们非常需要 skill 的这一块，我觉得就帮到很多。那 Malik Beasley 跟Malik Beasley 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他就一直都是个 pure three point shooter。今年是他蛮大的一个 down year， 就他命中率下滑蛮多，只有好像3.5%吧，就联盟平均左右。但 Malik Beasley 就是完完全全补上，就是湖人队就是今年我记得是全联盟在三分球是倒数第四、倒数第五的这个球队，所以他这个点，对，我们都知道 LeBron 只要他的周围有射手，就是那些球员都会就是如鱼得水，因为 LeBron 非常会找射手。所以 Beasley 我蛮确信啊，就是随着球季进行，如果他能得到一个 consistent minutes 的话，我觉得他越打越好，就是他 LeBron 身边一定很多空档。那 Vanderbilt 呢， 也是另外一个补上湖人很需要，就是身高，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湖人队身高一直都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对，除了 AD， 除了 LeBron 跟他们的几个替补几个中锋以外，他们基本上都是一堆矮后卫或是矮前锋。所以 Vanderbilt 这个就是去年在季后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在 Cat 身旁是占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就是你如果有前锋在外围投射的话 ，Vanderbilt 就是一个很会冲抢进攻篮板，很会，然后运动能力非常好，对，可以偶尔可以当做可能是 pick and roll 的那种 roll man， 或是他在 dunker spot， 他其实的功能都可以发挥的非常不错。那这一点就同样的 ，LeBron 身边，对，我们之前就看过 LeBron 在骑士的时候 ，Tristan Thompson 也是因为 LeBron 的 playmaking 能力，所以也可以在进攻端、在防守端都可以就是发挥不错的效用。所以我觉得这三位球员其实都非常好补上，我觉得湖人队很大的这些弱点。对，那所以这是我第一个 reaction 啊。那另外两个像是爵士，他们换到的首轮签，或是像灰狼，他们把几个 role player， 就几个他们的 rotation 的球员换来了 Mike Conley， 可以说他们最重要的这个换到资产。我觉得爵士还不错啊，因为爵士其实他目前的目标就是要囤首轮签，所以我觉得呀，所以我觉得爵士就是中规中矩。那灰狼，我觉得 Mike Conley 这个点，就是我觉得我有点 50-50。一来 ，Mike Conley 其实今年还是维持一个不错的一个效率，就是他助攻目前我没有记错，好像是联盟前十还前十二吧。所以 playmaking 一直都是 Mike Conley 的强项，就是你要他，你就是要他的 playmaking， 跟他偶尔他的 on ball defense 还是有一点效用。所以我觉得 Mike Conley 这个点，就是我也不好评价，所以就是可能要看他跟 Ant、跟 Cat、跟狗贝尔这个点他们会不会合得好。我觉得狗贝尔这个点应该会不错，因为他们有一个既有的这个 chemistry 在，但是他如何帮助 Ant 跟帮助Cat 能在进攻端上就是更容易找到他们的熟悉的点啊，或是更能帮助到他们后场的防守，因为 D'Angelo Russell 是一个很糟糕的防守者。那 Conley 虽然也有点年纪，但是我觉得 on ball 的 defense 还有一点效用啊，所以灰狼这个点我觉得就继续观察。但是我觉得目前如果这样讲赢家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湖人队以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换到还不错的这些资产。
Yeah， 如果直接跳到就是结论讲赢家的话，我也觉得湖人。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网络上我看到球迷蛮大的一个共识，就是湖人今年包括之前 Rui 的交易，包括这个交易，他们都是很成功的达到他们就是拿到他们所需要的球员还有资产。那其实你刚我觉得凯刚刚讲的很到位啦，就是湖人除了三分以外需要就是防守嘛，那 3&D 3他就拿到 D'Angelo Russell， D 就拿到 Jared Vanderbilt。 那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录的时候他们刚好打完勇士，就等于是这些新球员的初登板，那他们是打败勇士。那我其实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觉得 D'Lo 就打到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大概都知道他会长什么样子，尤其是他以前根本就是打过湖人。我觉得比较意外的是 Jared Vanderbilt， 就是在很有限的上场时间，他打17分钟他就有12分8篮板。然后我觉得数字是一点，但我觉得很明显可以感受出来是他带来的防守能量，尤其从板凳出发带来的防守能量，是湖人就是在交易截止日前所没有的资产。那因为湖人除了三分不好之外，他们在防守端也我觉得也不能说不好，但是就是他们的防守的 consistency 其实没有很高，就是他们偶尔尤其像 AD 表现非常好的时候，他们整队防守看起来偶尔会给我们一点点 glimpses of 2020那支湖人队 的防守，但是就是当他们就是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就是一支西区第13的球队。所以我觉得如果 Jared Vanderbilt 可以在板凳上带来一定的防守能量的话，其实对他们绝对是利多啦。那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很重要一点是 Russell Westbrook 离开湖人这个点，因为我知道就是大家对于 Russell Westbrook 过去两年在湖人的表现都是贬多于褒，就是因为确实嘛他表现不好，然后尤其又有一个4600万的这个大约在身上，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物超所值的合约。但我觉得就是我的看法一直都是你不能怪 Russell Westbrook， 就是这点我跟凯其实也有聊到，就是 Russell Westbrook 他本身就是一个技能包非常特定的一个球员，他可以打 open court， 他可以做出一定实力的传导，然后他就是一个超级 athletic 的 finisher。 那他的弱点也很明显嘛，就是有时候会脑冲，然后外线投射不好。但湖人我觉得他在已经有 LeBron 跟 AD 的情况下还想要用 Russell Westbrook， 在很 limited 的 spacing 里面打出他原本的样子，其实我觉得本来就是有一点要求过多了啊。我觉得光是 Westbrook 愿意从第六人的角度出发这一点，我觉得就应该要给他很大的 credit。尽管他不是一个 perfect player， 但是他能带来的防守，就是从板凳带来的得分能量，绝对也是我觉得值得赞赏的。那他现在又会变成一个自由球员，因为他被爵士买断。那他接下来东家去哪里，我们就再看看。目前风声是公牛、快艇，然后好像还有一队，反正就是有几支球队现在在竞争 Westbrook 的这个拥有权。对，那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我觉得湖人赢的另外一个点是，一来他们没有把2027跟2029的两个首轮签都给掉，二来是他就算给了2027的首轮签，他还是一个 top four protected。就是原本我们在讲说，比方说 Miles Turner 还有Buddy Hill 六码的这个交易案，就跟湖人换 Westbrook 的时候，是两个就是 pick 都会包含在里面，然后都是 unprotected 的。那我觉得能在牺牲的范围拉了这么小的情况下，把 Russell Westbrook 交易掉，又把他们想要类型的球员拉回来，我觉得绝对是利多。那就是湖人是赢家，我完全赞同。那灰狼刚刚提到 D'Angelo Russell 被交易掉，就是我自己是觉得 Mike Conley。就算说看他防守，就我觉得 Mike Conley 就有点是个 throw in， 就是为了 contract 要 match throw in。因为就我觉得你去看他今年比赛，一来他的 PER 是已经是联盟低于平均的水平，是14点多。然后他今年其实你看到他不管是进攻或防守，很明显他的老态都已经出来了，就是投篮命中率也不高，然后防守已经越来越常被年轻的后卫过掉。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你看 D'Angelo Russell， 其实因为今年他就会变成一个不受限的自由球员。所以对我而言，灰狼这个交易案除了是把 Russell， 其实就是想要把 Russell 出清掉，然后换来一些他们就能换的资产就尽量换。那 Nikhil Alexander Walker 是一个还算年轻的后卫，虽然他这几年不管是在鹈鹕或者是在爵士，就是在其实是原本有上场时间的情况下，他打的内容都没有说到很好，但是我觉得再怎么样他还没有像 D'Angelo Russell 那么的定型。然后也许换一个环境你永远不知道，因为他确实在尤其在鹈鹕的时候他是有打出一些promise 在的。那时候 fantasy 我们两个，我觉得我们是都有选过他，虽然最后都放掉了，对吧、啊、然后另外三个二轮签我觉得 就那样吧，对吧、啊
Yeah, 我觉得康利这个点就是我可能有点 overrate 他的防守啊，因为其实他真的蛮老。但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就是我觉得刚有提到，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就是他跟狗贝尔的配合，就是是长年以来，对，但他们在爵士的时候。那另外一点就是 Mike Conley 其实是一个比较偏传球优先、投篮就是得分第二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比 Russell 好了。因为灰狼有很多，也不说很多啊，对他们有 Ant 有 Cat， 他们其实进攻点已经蛮，就是进攻顺位已经蛮明确，所以 Russell 这个点当初就是一个重复性质的球员，所以我觉得把一个投篮优先的一位后卫换成一个助攻优先的后卫，或许我觉得对他们的进攻 chemistry 可能会有帮助 ，maybe 吧。
Yeah, 而且我觉得，而且我觉得灰狼其实内部他们是有蛮大的赢球的压力存在的，尤其是在上个赛季，就是应该说在休赛季，把这么多的未来都说哈在 Rudy Gobert 身上。我是觉得我们应该都觉得，就是这个交易很明显是一个失败或是不应该发生的交易。但你既然都已经做了，我觉得灰狼今年就有绝对的压力，需要挺进季后赛。那 D'Angelo Russell 像你讲的不 work， 那如果他今年不 work， 然后休赛季又走人的话，你等于是损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刚刚讲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对，那我觉得我们来聊一下，哎，等一下在去之前，在换一个话题之前，我觉得可以聊一下 Russell Westbrook 未来的东家，因为我自己听到就是那个叫什么 Woj。沃他自己报的是说，公牛目前是一个非常就是他是一个 front runner， 就是 Russell Westbrook 被买断之后，就最有可能加入的球队就是公牛队。那我自己以公牛迷的角度，我们刚刚也小聊了一下，但我自己以公牛迷的角度，我是不知道怎么想这笔交易。那我如果以一个非公牛迷的角度，你自己客观的看，你会觉得假设说 Russ 到公牛，你觉得是看好还是不看好？
因为 Russell Westbrook 其实过去这两年的表现实在是低迷到，就是很难，我觉得很难去就是正式的去 assess 他的未来在加入新东家他的功能性啊。但是我觉得就以我们所知道，就是 Russell Westbrook 其实他，我觉得他 能打最好的情况就是当他的队友都是一票射手，然后他是有可以有一个可以跟他做 pick and roll 的常人。那我觉得这一点在公牛，我觉得蛮，就是我觉得蛮适合的。就账面上来看的话，对，因为不管是 Levine， 不管是Vucevic， DeRozan 当然不用讲 ，DeRozan 就是个 ISO scorer， 所以你很难说谁可以跟他配得好。可是我觉得 Vucevic 跟 Levine 应该都可以在 Westbrook， 就是当控球领头羊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得益蛮多的。尤其是我觉得Vucevic 这个点，因为其实你看公牛过去这两年基本上没有控位，对，很多时候都是 Levine 跟 DeRozan 当做就是他们的 primary ball handler。那其实这两位球员都是一个都是自己得分为主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像我知道我对 Vucevic 都蛮严苛的啊，可是其实 Vucevic 在进攻端是有很大威力的，不管是他的 low post 或是他 pick and pop 的能力。那这个点我觉得 Westbrook 应该可以跟他配得不错，因为 Westbrook 过去这两年其实被湖人迷啊，被那种就是 NBA 圈或是运动圈的媒体被批评那么惨，很大原因其实是因为这个那个球队的舰队就不适合他嘛。对，你有一个 Westbrook， 然后你旁边还有 LeBron 跟 AD， 然后湖人队剩下球员基本上都不太会投三分球，所以本来就没有 spacing。然后呢，你球队又有两个就是大前两个大支的前锋，对，在禁区就是有点算是把他的 lane 都给卡住了。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能去到像公牛或是快艇，我认为应该都是一个账面上不错的选择。公牛刚讲过，那我觉得快艇也是，他们有一票射手，对，然后快艇非常非常就跟公牛一样，也需要一个 playmaker， 他们很多得分手，但是没有人是可以帮他们找到，就是让他们有更舒适的情况下拿到球出手。所以我觉得 Westbrook 这两支球队就是应该我觉得去都会有不错的效应，至少我觉得比他在湖人队会更适合一些。
我觉得我讲公牛啦，因为快艇我觉得他们对于 Russell Westbrook 的所需绝对比公牛的更多一点。我不知道我们等下会不会聊到，但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两个原本的主要后卫轮替 John Wall 跟这个 Reggie Jackson 在交易大限的时候都交易掉了，所以他们现在等于是要用可能新来的 Bones Island 去以一个主攻手的角色 去打他们主要的控球，或是 Paul George 可能要胜任这样更多 的责任。所以我觉得以就是球队所需来讲， Russell Westbrook 可能更适合快艇。但是如果讲到公牛，假设是说像 Woj 讲的，就是公牛是这么大的 front runner 的话，因为我其实原本觉得公牛在后卫上面的囤积本来就已经够多了。就是你想想看，有 Ayo Dosunmu， 就假设 Lonzo Ball 回来的话，有 Lonzo Ball， 然后有 Ayo Dosunmu， 然后还有 Kobe White， 就是后卫上面，然后如果我们把纯后卫拉掉，你还可以把 Zach LaVine 加到后卫轮替里面，就是在后卫出手权上面，我觉得 Russell Westbrook， 我觉得他再怎么会传导，他传导的能力再怎么的被低估，他在我觉得他说到底他就是一个得分比较擅长的球员。那在于得分出手有限的情况下，我觉得公牛要怎么找到足够的空间去把他放进去。再加上 DeRozan， 像你刚刚讲他是个 ISO scorer， 他还是个 very old school 的 ISO scorer， 他的公牛现在打法其实就很 ISO， 就跟去年一样还是很 ISO heavy， 很多的 DeRozan 在 mid post 跟 mid range 那个 area operate。 那 Russell Westbrook 加入，我觉得会有点像湖人那时候的情况的就是意思是说他的 spacing 会有限。那如果你看公牛比赛，虽然账面上他们有一些射手可以用，但是他们不管是在值或量来说都算是联盟的平均左右而已。所以我其实个人如果要想的话，我觉得 Russell Westbrook 在合适度上面可能不是最合适的，但是我觉得同样的，我们也不能低估 Westbrook 的能力。就是 Westbrook 今年打得再怎么差，其他的数据摆在就是联盟上，就是联盟所有球员来讲的话，他还是一个可用之兵。就不要讲好像他真的一无是处一样，他会被骂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背着一个4600万的这个合约。但是如果他真的被就是变成自由职业被买断，被所谓买断的话，他可以签一个老将底薪来公牛，那我觉得就是绝对是愿意可以尝试啊。快艇、公牛任何球队，我觉得都可以在他身上 take 一个 flyer。对，那他发生什么事，我觉得我们就再看看。OK， 那我觉得我们来讲下一个，我觉得也是今年就是最令人吃惊的交易啦，那就是太阳跟篮网的交易案，对吧？那这个自从发生之后，开就一直吵着要录音。那我先来讲太阳拿到什么。太阳送出什么？太阳送出了 Mikal Bridges、Cam Johnson、Jay Crowder 四张没有保护的首轮签，2023、2025、2027跟2029，未来没了。然后2028的首轮选秀交易权就是一个 pick swap。然后篮网则是送出 Kevin Durant 和 TJ Warren。我觉得这个要先 欸，而且我发，我哎、欸，对我这个有点题外话，但我今年发现很多球员凤凰潮，包括我刚刚讲的 D'Angelo Russell、T.J. Warren 也回太阳 ，Yakin Pirtle 回暴龙，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 ，anyways， 看那个看你对于这个交易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当然就是 Holy fuck， 我们得到 KD 了。对，从去年暑假吵到现在，就是这个说实在歹戏拖红蛮久了，但是就是OK， 好，就从我觉得太阳的 perspective 开始讲好了。很明显，对他们的换了新老板 Matt Ishbia 应该是这样念啊，对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是后来的报道都有指出说是他去 push 这个交易，因为去年暑假当初 KD 第一次喊卖我的时候，他不是就说他要去太阳吗？那时候呢，就是据说啊 ，James Johnson 就是。James Jones， 对不起，太阳总管当时就是在交易，在 negotiation 里面就是坚持不放 Mikal Bridges， 然后呢，篮网就是坚持要 Mikal Bridges，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争节点，最后交易就是破局，谈判破局这样。那老板一上任就是 OK， 我就是要 KD， 说实在，我觉得也是正确的决定。I mean， 他是 KD， 对，那再加上其实这时候你不交易，很有可能对你可能就会错过那个时机，所以呀， yeah，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这个以太阳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算是我觉得抓到了一个不错，就是刚好他们篮网自己 implode， 然后要清仓大拍卖，所以也是我觉得还也蛮运气不错。然后就是我真的觉得太阳也是该是时候有一些好运啊。对，那另外一点就是西区，我觉得现在真的就变蛮强啊，尤其是我们今年一直讲到就哦东强西弱，东强西弱。可是你现在看一看的话，先不讲西区啊，就讲太平洋的那个分区。对，有 LeBron、AD、Steph Curry、Kawhi Leonard、PG、Devin Booker、KD， 就是真的是众星云集。所以 OK 好，那我觉得从太阳的角度，我觉得很明显，为什么他们会推这个交易呢？因为去年的 implosion， 去年在西区季后赛第二轮对上小牛队被，院算是被黑马逆转这样子，很明显就是不止糟糕了太阳的高层，也是糟糕了全世界的球迷。就是这个阵容以 Booker、Mikal Bridges、Ayton 为主，还有那个 Chris Paul 当然为主的这个阵容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就是总冠军球队啊。简单讲就是，即使太阳迷啊，或者像我，包括我，就是多么的告诉我自己说，就是安慰自己说，哦，这个球队很年轻，对，还是有机会给成长。但不管怎么看，他们的 star power 就是没有办法在 NBA 拿冠军。所以呀，我觉得能拿到 KD，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过去 NBA 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支冠军球队拿到冠军的球队是对上没有 NBA top five player， 几乎每一个拿冠军的球队都有这样的球员。所以说实在能拿到 KD， 我觉得就是增加了很多太阳能拿冠军的，就你直接把它推到对最高的那个 odds 呀。那 OK， 我觉得讲到开始讲一些我觉得球场上的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拿到 KD， 你拿到一个30分，然后7篮板6助攻的球员，对，不用讲，他当他就是正常发挥的时候，他就是 NBA top five 的球员。那有他的存在，可以帮到的是所有其他的人，就是对，你可以帮到 Booker。Booker 当一个 first option 非常好，可是 Booker 当一个 second option， 那个是我觉得会很可怕。对，那除了 Booker， 就是他的会有更多的空档，他的 efficiency 应该会提升以外，我觉得帮到另外一个更多的球员就是 DeAndre Ayton。对 ，DeAndre Ayton 今年呢被太阳迷，包括我自己也是批评他蛮凶的啊。就是今年他很明显看出来，就是没有摆出以前那样的 effort， 不管是防守端，不管是进攻端。对，然后他在篮下，他在 low post 照样就是遇到 mismatch 不去吃对方，或是不去吃不了比他更矮小的防守者。但是我觉得有 KD 的话，第一个他在季后赛的时候 ，DeAndre Ayton 球队不敢再包夹他。对，去年我们看到对小牛队那个季后赛的第二轮，就是 DeAndre Ayton 在进去拿到球，就是立刻被包夹。那很明显的，因为其他的球员没有自己创造进攻机会的能力，所以他们可以去包夹 Devin Booker， 可以去包夹 Ayton。关于这一点，当 KD 到来之后，这个点就不会再存在，因为你不可能去放 Kevin Durant， 你甚至会去包夹 Kevin Durant， 你会解放其他所有人。对，所以我觉得，有 KD 的存在，就是第一个太阳就会变成全联盟中距离最猛的球队，已经是全联盟最喜欢投中距离的球队，他们中距离我觉得就会变就是更难守。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Kevin Durant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ball handler。就今天我在听另外一个 NBA 讲 NBA 的人，就是他讲到说 ，Kevin Durant 是今年就是有满200个 pick and roll 的 possession 里面是全 NBA 效率最高，而且就是 平均得分最高的 ball handler， 在200次有满200次的 pick and roll 的那个 position 里面，他每一个 position 可以得到 1.24 分，是全联盟第一。对，这包括控卫、后卫、前锋所有。Devin Booker 呢是每一个 possession 可以得到 1.03 分，是排41名。那 Chris Paul 呢是排是有 1.5 分，就是每一个 pick and roll possession 可以得到 1.5 分，是全联盟第27名。等于说你有全联盟41位就是 top ball handler 的三位球员。所以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就是对刚刚讲过，你可以解放就是不止 KD 的所有其他人。对，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太阳队是全联盟最喜欢 run spin pick and roll， 对，所谓 spin pick and roll 就是控卫持球，然后会有两个人上来挡，一个人可以就是roll man 会往禁区切，另外一个人会拉到三分线外，很多时候你可以制造很多 confusion。 那就是太阳呢，尤其是 Monty Williams 是从来到太阳之后呢，其实用了很多方式去隐藏他们这个 spin pick and roll， 让他们这个 set 这个 action 可以 run 的就是就是可以制造更多机会啦，让防守者更措手不及。那去年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小牛就是我就是 sack， 我就是 blitz Devin Booker。 对，因为我知道 Chris Paul 他在三分线会拿到球，他没有他不会做什么事情，所以有 KD 之后 Holy shit， 就是他们 spin pick and roll 会有超多的空档，就是呀、yeah， 所以我觉得进攻端上面 KD 的到来绝对就是让太阳成为我觉得就是全联盟最强的 offense。 好，那我觉得太阳另外几个层面，不管是他们放掉的 Bridges 跟 Johnson， Bridges 其实很多人都讲到1月份的 Mikal Bridges 平均23分7篮板，对，6篮板。 Bridges 即使他的进攻今年他的技能组有升华好几个档次，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不是 KD。 对，尤其是 Mikal Bridges 过去几年在季后赛其实一直在表现都很低迷，但是因为太阳迷就是包括我在内都爱着 Mikal Bridges 爱到不行，所以就是大家都忽略这一点啊。但是呀 Bridges 这个点就是我觉得他最多就是个明星球员，对，他再怎么样都不会达到像 Kevin Durant 这样等级的球员。那 Cam Johnson 呢也是另外一个太阳的 fan favorite， 那他是一个很全联盟就是我觉得数一数二的射手，对，他就是个超级 sniper， 我觉得也是有明星球员的这个潜力存在。但是第一个他明年要就是今年是合约年，太阳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续约他。那另外一点就是 Cam Johnson 说实在啊，在太阳他的潜力蛮被受限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位球员他们再怎么的被太阳迷爱戴，再怎么有潜力，说实在我觉得换掉他们换成 KD 我觉得都是绝对值得。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对太阳蛮有利的，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哦，太阳的板凳完全被出清，可说实在你如果就是你去检视的话，他们换掉的 Bridges Johnson， 对，你可以说是二换二，换到了 KD 跟 TJ Warren。当然 TJ Warren 是不能跟另外三个人比，但是 你换到了 KD， 对，所以其实两个前锋换两个前锋。那再像 Jay Crowder 这位球员，就是如果不知道的人的话 ，Jay Crowder 今年没有打任何一场比赛，因为他今年先发位置被 Cameron Johnson 给替代之后，他就闹脾气。对，即使是太阳在十二月到一月那两个月的 stretch 有七到九个人进入伤兵名单，他都还是不愿意上场比赛，所以他一直来都是就是太阳的那个休息室里面的吸血鬼。所以其实换掉他，我觉得就是没有损失多少啊。那当然，篮网在这个交易案里面拿到最大的这个 asset， 除了 Bridges 跟 Johnson， 就是四个首轮签加上2028年的 pick swap， 对，就是他们可以选择要不要换那个签。这四个签说实在很难去评论，因为就是要看未来嘛。但是我个人还是保持一个蛮就是蛮正面的想法，因为 Booker 跟 Ayton 这两位球员都还不到26岁，所以其实他们的未来，我觉得太阳如果接下来这两年不有很大的那种另外一个 implosion 的话，应该会继续有就是维持不错的一个核心存在。所以这四个签会不会兑换成很好的这个资产，就是真的要看时间啊。Yeah， 那我觉得另外一点要，我觉得OK， 我刚讲到都是正面的，那我觉得太阳有几个负面的，就是我觉得很明显就是健康问题。对， KD Booker 跟 Chris Paul 其实都有蛮明显的健康问题的。 Chris Paul 一堆问题，尤其是到季后赛几乎100%会受伤。 Devin Booker 他的大腿的 hamstring 的问题是每一年都出现，今年因为 hamstring 对也伤了大概一半的赛季。那 KD 呢，就是他今年是伤了膝盖嘛，对，所以其实这三位球员的健康问题到了季后赛也是 会非常值得关注。那另外一点就是防守，对，我们都知道 Mikal Bridges 去年是最佳防守球员的第二名，投票第二名，他也是整个太阳的整个防守的算是中枢啊，因为他就是第一线，对，很多时候就是 他都是防对方最好的球员。那 KD 虽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防守者，但毕竟34、35岁，而且你也不会要求 KD 去防对方的后卫，去防前锋。对 ，Michael Bridges 就是从一守到四号，所以防守这一端就是太阳现在最好的防守者，就是锋线防守者可能是 Torrey Craig。那这真的其实不太好啊，就是除非太阳在买断的，就是3月1号前能找到一个不错的防守者，能就是能顶替，不然的话，你要如何去防西区的这些顶级锋线，其实真的都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蛮值得注意，其实我没有听到任何人在讲，就是默契 chemistry 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大家想说，哦，有 KD 之后，哇，就好像讲跟 2K 一样，就是哇，你这个球队就屌到爆，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种明星跟明星刚开始组合的时候，都还是需要有一个默契的培养期。所以接下来这一两个月，在季后赛前的这些比赛，就是很大考验，不管是太阳的制服组、太阳的教练团跟 Chris Paul Booker 要怎么去适应 KD 加入，怎么去 defer， 什么时候 defer 给 KD， 对，什么时候去帮 KD 找到不错的单打机会等等，这些都是他们需要去 figure out。这不是这么 clear cut， 就是 oh shit， 那这球队直接是冠军 favorite 什么等等呀。所以我觉得。当然有利有弊，可是纵观的看的话，其实当你得到 KD， 你一定是利大于弊。
其实这个交易是真的有非常多的东西要 unpack， 有非常多东西要讲，所以我觉得我把它拉到就是交易本身这件事情来讨论。那我的意思是说，像 KD 这样子，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他还算在巅峰内，我相信这个应该大部分人是认同。像他这种 NBA 历史 Top 15， 然后在巅峰内可以被交易的几率。少之又少。我唯一能想到上一次发生就是可能 Shaq 2004年在湖人的时候，但那也是 Shaq 就是巅峰尾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是有点像的，就两个人都在巅峰尾端。然后其他我觉得比较 comparable 的可能 AD 被交易，没有，我觉得 AD 没有，因为我讲的是NBA 历史 Top 15， 我不是说当代的第前15名，我说是像 Michael Jordan、 Kobe 这种人可以被交易的几率发生，就是发生的几率有多低， Generational Player 能发生就是被交易的几率有多低。一个是 KD 嘛，现在我能想到另外还有 Shaq， 然后我印象中比较深刻在上一次可能是什么 Kareem Abdul Jabbar 之类的，去就是被换到湖人那一次，就是像这样子。我想要讲的是，像这样子的人 99.9% 是不会 available， 是他是不能被交易到的。所以一来我觉得太阳非常幸运，然后如果你去看，因为这其实我们那天这个交易发生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就有在群组里面蛮热烈的讨论这件事情，就是篮网拿到的东西够不够，或者是太阳送出的东西是不是太多。那我不想帮别人讲话了，但当时我们的论点比较像是 OK， Lewis 就是我觉得 Lewis 讲的跟你比较像，就是 KD 干就是靠背，然后 KD 你绝对不能说你是输家。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那绝对是对的。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那四个首轮签到底会变成什么很重要。因为虽然像凯刚刚讲的，这个四个首轮签在太阳的这个核心还算相对年轻，然后稳定度还算够的情况下，也许这四个首轮签真的不会变成什么太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世事难料，尤其在现在的 NBA， 每一个球星在任何时刻都有突然可能提出卖我的这个情况发生。包括其实我觉得最不稳定，就像比方说 Ayton。Ayton 今年其实本来就已经不是一个非常安定的因素，你要说他未来可能一两年突然觉得干他妈，我原本就已经在进攻端，就尤其 Ayton 最近打出非常好的表现，进攻端出手权非常多，但 KD 来之后他想必又会被压缩到，就我不知道 Ayton 的自己的思维是什么，但我不会排除说他们对上任何球星会突然就说啊，我就是我 ，I don't really like this， 我还年轻，我想要去其他地方闯闯这样子的概念。而且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篮网那时候把一堆首轮签拿去换 Harden 的时候，那时候的逻辑也是啊，干至少我们会拿一座冠军，或者至少我们未来五年绝对会非常有竞争力。啊，结果事实是其实不到一年，这个三巨头就瓦解了。然后现在火箭拿了一堆篮网的 asset， 就是。我那天看那个 Basketball Reference poll 了他们未来几年的这个那个 pick 的 asset， 囤积的全部都是篮网不受保护的首轮签，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讲。如果未来这四年的首轮签，太阳真的很烂，然后篮网真的拿到不错的签的话，其实我觉得到时候长期来看，这个交易案也许对篮网就是不是那么大的，就他们不是那么大的输家。我觉得太阳绝对是赢家啦，就太阳光是就是。可以重返冠军行列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就是赢家了。但是篮网是不是输家，我觉得才是主要讨论点。 然后另外我觉得你刚刚讲到 AD， 其实我觉得刚好就是还蛮完美的衔接到我想讲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交易蛮像当初 AD 被交易到湖人那个交易。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大部分的 NBA 总管对于首轮签其实是蛮保护的，就他们不太希望可以，就不太希望把未来都说哈到他们不确定的现在。但是我觉得 AD 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我有 LeBron， 只要会有 AD， 就我没办法想象我能烂到哪里去这样子的道理。就是我基本上如果我可以 guarantee 一个冠军，或是至少 guarantee 一次进到冠军赛，我觉得我就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当时的 Kyrie 跟 KD 还有 Harden 的组合或多或少也有这样子的这个逻辑存在。那对我而言，我觉得Kevin Durant 也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你要我牺牲这么多 pick， 就是你一定要让我有非常明显的冠军的遐想，就是这个遐想已经不只是遐想，就是我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如果 KD 来，我可以赢冠军的样子。我觉得到这样子的情况，你才应该把你的 pick 都说哈掉，而不是为了像 Rudy Gobert 这样子资产，你就把它全部丢掉。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当时Donovan Mitchell 去纽约那时候，尼克很不愿意，就是把他们的未来都全部给掉，因为 Mitchell 其实不能 guarantee 他什么东西啊。就你的球队要有一定的竞争力，然后拿到这个 pick 可以直接让你升华到下一个 level 的时候，我才觉得你应该要考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所以当时这里就有点题外话了，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我觉得 OG 那种Roby 他们说尼克愿意给三个 unprotected pick， 我觉得还蛮夸张的时候 的事情，就是因为 OG Anunoby 或是 Donovan Mitchell 到尼克，其实能帮到你什么东西？没办法嘛。但是 Kevin Durant 来太阳，在我眼里，我觉得 Kevin 就是太阳直接变成西区就是出现的人。因为今天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有个我们的听众就跑来问我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 ，I mean， 你看现在就是你看西区现在完全是 wide open 的。太阳拿到 KD 之后，我觉得很明显的变成了第一，就是最有机会出现西区的球队，而且再加上这个不在这个交易内，但是再加上 Terrence Ross 在今天以自由球员身份加入了太阳，就是在板凳火力上面又加强了不少的这个 firepower， 所以我觉得太阳是赚到烂掉，因为这种事情几乎永远不会发生。那我来问你啊，你自己觉得太阳现在在西区，他们的展望应该是什么？也不要说西区了，在联盟的展望，他们今年应该会长什么样子？
Yeah， 其实我刚刚就讲到啊，就是我觉得 KD 加入之后，直接把他们推到就是西区出现机会最高的球队。对，我相信大部分球迷应该也可以稍微认同这个观点啊。但是我觉得就我刚刚讲到，就是我刚就是把利跟弊都稍微讲一下嘛。我觉得那个弊端的部分，其实还是真的隐忧是蛮大的，尤其是板凳这部分，大家都知道，就是太阳的板凳其实不强，对，即使他们例行赛对过去伤兵那么多，还能维持不错的战绩，是因为他们的板凳有，我觉得适时的几个球员都有跳出来，对，不管是 Damian Lee， 不管像 Josh Okogie 或者什么Jock Landale， 这些球员其实都打出他们大家对他们期望更高的这个表现。但是到了季后赛，就是在我看来，就虽然我们之前都会说哦，季后赛就是八人轮替，对，每个球队都是这样。可是其实我觉得最近几年的季后赛有很明显的趋势，就是你只要板凳越强，你越有机会能在季后赛，就是尤其是如果是拉长线拉到六七战那种的系列赛里面，越有机会出现。对，其实过去看我们去年看的塞尔提克，去年看的勇士队，能在西区跟东区出现，除了他们的 star power 以外，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的板凳能不能赢过对方的板凳，Yeah， 那我觉得在这一端上面，因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就是买断的这个期限3月1号之前，其实还有好一段时间。对，今天太阳才又补了这个 Terrence Ross 到他们的板凳上，一直以来他们都非常需要一个替补二号，那他们补上了这个点，而且还有一个自主进攻的一些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太阳真的很需要，就是另外一个，不管你要说是防守型前锋，或是抢篮板前锋，其实就是需要一个像 Jared Vanderbilt 这样的球员啊。他们还需要另外一个这种板凳的大个，有移动能力，可以 switch， 可以抢篮板。当然这天上不会轻易掉下来。可是就是，好，我就举好金块队，目前公认西区第一的球队，至少在交易这些交易之前，大家公认西区第一的球队，在我看来，还是比太阳更有优势一点点。当然，我认为就是当太阳好，就是如果你凭战力来看的话，我觉得太阳是比较强。就是对你有 Jokic 跟 KD， 然后可能例如说 Murray 跟 Booker， 然后就是 Ayton 跟 那个 Aaron Gordon 这样就光球星对比的话，我个人认为太阳还是略高一筹。但是金块的这个今年他们的深度非常的足够，他们的第一个他们球员都蛮年轻的，他们不像太阳有几个是真的老到就是会让你担心的球员。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防守，对过去大家诟病的问题，金块其实今年防守非常不错，是联盟 Top 10的防守。那他们进攻一直都不是问题，因为有 Jokic 存在。Murray 今年回来之后，一开始有点挣扎，现在越打越好，对，看起来有点像是 Bubble 当时的 Murray。然后 Gordon 其实过去这两年在金块都一直都打得不错，对，大家都有点 underrate Aaron Gordon。其实今年有点风声是说，哎，他有点到明星球员这种价值。对，但当然 Gordon 这个点呢，就是我觉得很好可以对上 KD 对位这个点。就是你看，西区的各个球队来看的话。我觉得金块在于进攻跟防守都是我觉得最 balanced 的，就是最可以跟太阳匹敌的球队。所以我觉得到如果你说西区第二轮他们两支球队对上的话，说实在我不会说我觉得太阳一定会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 50-50。 很多时候我觉得除了你要看哪一个球星可以表现比较好以外，对健康是个问题，然后你的替补有没有办法跟对方抗衡。所以啊，金块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西区另外一个 powerhouse。 那另外一支球队呢，我觉得也可以跟太阳抗衡，就是勇士队。你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忽略掉勇士队，因为其实我记得有个数据是 Curry 跟 Klay Thompson 跟 Draymond Green 同时在队上的勇士队还没有输过一个季后赛系列赛。这唐自从2014以后就没有输过任何一个季后赛系列赛。所以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忽略到金州勇士队，因为去年冠军，而且他们的基底其实都还在。那至于说他们的那个 James Wiseman 去换掉那个 Gary Payton the second 这个交易案会不会最后被通过，这还不确定。但是不管怎么看，就是我觉得勇士队除了他们的进攻能力，对 Klay Thompson 目前打得回来了，他们的防守其实依旧存在，他们的先发五人还是全联盟就是 box plus minus 最高的先发五人。所以呀，金块跟勇士在我看来跟太阳是目前西区我觉得的三个 powerhouse。
我觉得我回到一个你刚刚讲到的点，就是深度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算同意，就是这几年深度就板凳能不能有一定的像骑兵出现，对于左右比赛胜负这件事情格外的重要。我觉得这跟 NBA 这几年天分程度越来越高一定也是有关系啦，就是在板凳上面的骑兵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那我觉得从一个几率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 KD 这个交易案，因为像你刚刚讲的嘛 ，Chris Paul 跟 Booker。今年都不算健康，那我觉得有 KD 的好处是他能够把 Chris Paul 跟 Booker 受伤的时候，太阳失去竞争力这件事情的几率拉到最低。就是我觉得就算很不幸的 Booker 跟 Chris Paul 都受伤了，然后 KD 还在，我觉得就算到季后赛 KD 还是可以帮你撑个两三场没有关系，就是你不会导致你的这个战力就完全的崩盘。但是我没办法说如果Booker 跟 KD 不在，只剩 Chris Paul， 就是太阳会长什么样子，或是相反，或是如果 Chris Paul 跟 KD 不在，然后只有 Booker 会长什么样子？就我觉得能够拿到一个 NBA 现阶段 Top 3等级的 Player， 他给你的 luxury 就是你无时无刻只要有他在，不管你的身边的阵容长什么样子，他就是有办法帮你拿到一胜或两胜。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季后赛是不能被忽略的，因为。这就是为什么通常拥有这些球员的球队最后都会赢冠军嘛，因为他们给你最好的冠军的几率。对，那我觉得这是好事。那我至于觉得，我觉得 powerhouse 的部分，其实我对于金块我还是有点不信任，甚至比对勇士的不信任还多。尽管今年他们比勇士稳定非常非常的多，那原因就在于金块，我觉得你讲的没有错，他们有一定的深度，然后攻守两端都是平衡的。但是他们其实说实在话，进攻端虽然突出，但是每每到季后赛，他们都会，比方说 Jamal Murray 除了 Bubble 以外，其实他的进攻表现每次到季后赛都非常的忽上忽下，很不稳定。Michael Porter Jr. 是一个未爆弹，就他永远都有可能突然受伤。更不用讲他防守漏洞，他也是进攻稳定性也是忽上忽下。那 Jokic 我觉得 Jokic 比较特别，是他基本上到季后赛一定都很稳。他我记得他剩下平均在季后赛什么什么27-12跟什么8之类，就是很夸张的数据。但是他打到太阳，尤其打到 DeAndre Ayton 的时候，就是我觉得 DeAndre Ayton 是这几年守 Jokic 算是守的蛮有一套的球员。我不确定是因为 Ayton 他的就是 mobility 比 Jokic 高很多，还是就是他的。I'm not sure， 可是就是他对于守他有一套，所以其实我觉得遇到这两支，就遇到金块的时候，我觉得太阳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太阳胜出的几率还是相对比较高。
yeah, 其实 Ayton 跟 Jokic 这块，就是因为去年 我知道我一直讲这个，就是 Ayton 会守 Jokic， 那确实也没错啊，因为我觉得 Ayton 就是第一个他有一定的速度，对，他没有办法跟上后卫，可是他我觉得他守那种 finesse 类型 的背筐打法中锋蛮有一套的，就是他如果要守到那种就是暴力型的背筐单打中，像 Giannis 或像 MB 他就很吃亏，但是遇到那种 finesse 型他算是聪明啦，对，但是我相信就是今年我记得是圣诞节吧，好像是12月31号的比赛，他们对上金块 Jokic 那样拿41分、15篮板、10助攻，还15助攻，这个很夸张的一个数据啊，而且就是对也是对上有 Ayton 有在场，所以就是然后今年 Jokic 说实在，我觉得他的球赛感觉好像又更升华一点，虽然说数据面你说得分下降，当然他现在维持是大三元嘛，25、10、20还是什么之类的，可我觉得 Jokic 今年他的就是处理比赛的可能是因为有 Murray 回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他今年又更如鱼得水，尤其是不只是 Jokic 一个人的打法更顺，我觉得整个金块队的打法都非常非常顺，他们的球赛其实有看他们比赛，就是他们真的传导非常快，然后就是快很准，很都马上找到空档球员，马上 kick and drive, 就是真的都蛮厉害的，所以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对上太阳会比较困难的点，就是太阳虽然说有 KD， KD 也是个不错的，就是可能护框的一个防守者，但是少了 Bridges 跟 Johnson， 就是等同于就是缺乏了很大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速度啊。那我觉得速度这一块会影响到太阳，除了我觉得就是防守端啊，他们可能跟不上Aaron Gordon， 可能跟不上 Murray 这些球员以外，另外一点就是他们快攻还有他们进攻端这方面，因为其实太阳过去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半场进攻非常行，对，他们有 Booker、Chris Paul 都是半场进攻很拿手的球员，可是他们快攻一直来都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的 pace 过去几年都是联盟的平均，今年是联盟的 bottom eight， 就是等于说他们就是打一个比较慢速的球赛啊。那来 KD 之后，我想必也会更慢一点，因为 KD 虽然进攻非常厉害，可是他们 KD 其实过去这几年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就是专门投中距离的球员，他不太你很就是他的挑战篮筐啊，或是说快攻，他就是引领快攻的这能力已经有点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的常见了，这样不要说不好，但就没有那么常见了，所以我觉得速度这一块就是我觉得太阳很有可能在季后赛，尤其是他们球员年纪偏大，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隐忧就是如果他没有办法进攻就是电报对手的话，变成拉锯战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他们的运动能力跟他们的速度会被金块或是像勇士队给比下来，因为这两个球队都是传导非常快而且传球能力非常好，然后就是进攻也都非常成熟的球队，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要看他们接下来这一两个月太阳队有没有办法把这个默契磨合到很好，不然的话我觉得到季后赛一旦就是战线被拉长，很有可能就会变成就是 war of attrition， 然后就是被对方给拖死这样。
OK， 那我觉得我们来讲另外一边的交易，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太阳嘛，我觉得篮网这边其实我反而觉得是比较有趣一点的，然后也是比较少人在讨论，因为赶 KD 去拿，当然那个话题一定都在 KD 身上嘛。但其实你把篮网现在的阵容摊开来，我其实觉得竞争力一定有，当然不是冠军等级的竞争力，但是在东区缴获季后赛竞争力，我觉得一定还是存在。我觉得 ironically 他们现在缺了一个像 KT 这样子的球员，就是你把他们的先今天他们打第一场嘛，你把他们先发阵容摊开来 ，Spencer Dinwiddie 对他还是其中一个凤凰巢的人 ，Mikal Bridges 平常都打锋线，他现在来到篮网这个锋线海，他现在变打后卫，然后 Cameron Johnson forward， Dorian Finney-Smith Kyrie Irving 来的那个交易来的也是个 forward， 然后 Nick Claxton， 然后你把再往他们的板凳看，今天 Ben Simmons 替补，就我觉得 Ben Simmons 你喜欢他不喜欢他我觉得这是一回事，你有 Ben Simmons 在你替补当一个防守大手，不管怎么看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luxury， Royce O'Neal， 然后 Cam Thomas， 当然最近很火的 Cam Thomas 今天虽然只有上18分钟还是有14分， Utah Watanabe， 就是我觉得这一支篮网感觉有一点回到当时2018那个就是大家觉得、很有趣很好看的那个 Kenny Atkinson 那支篮网队，那他们现在确实就是一个具有真正具有明星价值的或是明星头衔的球员，我自己觉得其实 Mikal Bridges 或 Cameron Johnson 其中一个人升华的几率其实蛮高的，就当然像你讲他们永远不会是他们十之八九永远不会是 KD， 但是我之前给你做的比喻是我觉得如果那其中一个人能来到可能 Jaylen Brown 的低阶版这样子的差不多的数据出来的话，我其实觉得篮网在这个交易 你再加上那四个首轮签的话，其实他们在 handle 不管是 Kevin Durant 或是 Kyrie Irving 这两个球员的离开，其实我觉得 handle 的非常非常好。当然就是你把它分开来看，当时虽然 Kyrie Irving trade， 我们就想说 OK， 也许你可以拿到更多，但我觉得 given Kyrie Irving 当时的交易市场价值，他们能拿到的东西已经不错了。然后 Kevin Durant 这个交易，你再放眼望去，比方说我刚刚说 Kareem Abdul-Jabbar、Shaq 的 trade， 其实像这样子想要走出的超级巨星，通常在交易的回报上面不会太好，因为原本的球队他们拥有的筹码跟这个优势其实非常少，因为球星他可以摆烂，然后就算他打完了，他出走你就是什么都不算。所以球队有一定的急迫性，一定要把它交易掉。那你有急迫性的时候，其他球队也知道，其他球队给你的交易的这个筹码就可能就不会太高。但 KD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还有很多年的合约在身上，但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制造出与太阳双赢的状况发生，其实我觉得必须给太阳的，要不然给篮网的制服主 Sean Marks 非常大的就是掌声。然后我想讲的是，就是篮网其实你现在翻开他们的账面阵容，其实非常 modern， 非常非常适合打一个就是我觉得很适合 Ben Simmons 发挥的球队，很多投篮的，就是很多一来很多进攻点，二来很多三分射手。Ben Simmons 如果能够，我觉得是永肯定永远找不回来，但是如果他能找到一点点他在 Philly 那时候的 magic 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支球队完完全全就是当时我们设想 Ben Simmons 在一支没有 Joel Embiid 76人的那样子的队形。当然他能不能把自己的自信或者他自己的心魔能不能克服回来，我觉得这是一回事。但是我其实是比起太阳，我觉得我会更想要看篮网接下来可能一两年的发展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对吧？那篮网你有想讲什么？
Yeah， 其实 Bridges 跟 John 就是篮网换来 Mikal Bridges 跟 Cameron Johnson， 我认为就是我觉得没错 ，Cameron 就是这两位球员，我觉得有一位迟早会成为明星。对，那当然我觉得 Bridges 是比较有可能啊，以目前看起来他是一个对全联盟最好的 2-way player， 我觉得你可以这么说，就是maybe， 但是至少是全联盟最好的 3 and D wing， 这个点我觉得就是中立的看法应该是可以认同，但我觉得就是。3 and D wing 就单纯只有3 and D 的话，单纯我觉得就是 Mikal Bridges 觉得是最好的、啊、在我看来啊。但我觉得 Bridges 是有这个潜力可以达到像是我觉得例如说 Brandon Ingram 这样的球员，就当然我不是说他是可以场均就是那种季后赛个系列赛给30分啊，可是我觉得他可以维持个可以给你个22分，然后7篮板，然后给你顶级的防守，对，从1号守到4号，再加上其实他的这个球赛内容，他的 game 其实就有点像 Ingram 这种，当然他缺少了更多自主的切入能力，可是他的中距离是非常的稳。对，今年其实就我刚刚讲过，一月份他平均23分，很多就是他其实都是他在 pick and roll 的时候他自己 create 自己的中距离，这是之前没有看过，所以我觉得他也才25岁而已，就是他很多的进步空间可以增加他的对抗性啊，增加他的运球后他在篮下的 finish 的能力等等，所以我觉得 Bridges 这个点绝对是篮网如果没有想要完全的拍卖，完全的就是打掉重练的话，可以以他为当做就是其中一个舰队的核心。对，当然 Ben Simmons 也是一个点，但是我比起你更对 Ben Simmons 没有信心啊，就我觉得他真的已经蛮烂的，就是他没有他这个信心这个点是没有什么人可以开，就是那真的只能靠自己。对，那 Johnson 这个点的话，其实他有一点就是他其实有点老，就是以一个大家可能觉得哦 ，Cameron Johnson 才23、24岁，他其实也是26、27岁，对。那我认为他生涯最多，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可能平均18分5篮板这种，然后就是个顶级外线射手，所以我是认为，就像你讲的啊，我同意，篮网除了换到未来四个首轮签，就是。是一个还蛮大的利多以外，他们有一票的锋线，全部都有大概至少六位球员是那种可能接下来这两年的各个争冠球队会想要的这些冠军的 piece， 那这些球员都是他们到时候可以拿来当做 trade bait， 拿去换到更好的资产，可能不管选秀或是换到可能那种就是例如说快艇明年爆气要砍掉，哎，搞不好可以换到 PG 过来，然后他们已经有一票不错的 3 and D 的锋线，对，那他们可以立刻变成 contender maybe， 但是就不管怎么样，他们现在有对上真的有非常不错就是囤积不错的资产这样。
OK， 好，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交易案就是今年最大，就是我觉得也不用 argue 啦、包括 Kyrie Irving 这三个交易案是今年最大的三个 trade deadline 的 moves。那其实还有非常多，今年其实基本上每一支球队都有做，就是做相对的交易，除了公牛队。但我觉得 因为接下来其实我们很难在一集把所有东西都 cover 到，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来丢几个就是 quick firing 的一些题目，然后你就是给我一个简单的答案，一个简单的 reaction， 我们这样子来做。那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接下来最大的交易案，就是老鹰、勇士、活塞跟拓荒者的四方交易。当然这个交易现在有一点 in the air， 因为他们当时是说这个拓荒者 Gary Payton the third 这个他的 physical 有一些状况。那我们先假设这个事情发生好了，老鹰得到 Sadiq Bey， 勇士拿到 Gary Payton the third， 活塞拿到 James Wiseman， 拓荒者得到 Kevin Knox 跟五张二轮签从老鹰那边五张。你对这个交易的一些 reaction 是什么？
我第一个 reaction 是我觉得老鹰赚到，就第一个我觉得老鹰没有付出到太多的代价，五个二轮签在我看来其实不算什么，因为同样你看就是那个公路队五个二轮签换到 Jay Crowder， 我觉得 Sadiq Bey 不管是你说他年纪他的潜力或是就我觉得对，就是我觉得真的赚到，因为他们其实老鹰虽然有很多风险，可是其实他们还是很需要，我觉得就是有另外一个就是年轻的球员是可以，因为 Hunter 跟 John Collins 目前看起来就是感觉都没有潜力被发挥到很好、啊、所以能换到另外一个有点算是 prospect 等级，然后对曾经场均得过51分，虽然说今年表现不好，但是我觉得老鹰算是赚到、那勇士跟活塞对他们有点算是互换嘛， Gary Payton 跟 Gary Payton 到勇士基本上目前是不会打什么比赛，目前我们所知道是他可能要休三个月，那基本上就是今年整季几乎是报销啦。对，那 Wiseman 其实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很就是熟练，就是在勇士没有发挥很好，那他去到活塞会跟他们去年选的 Jalen Duren 就是会很重叠到，所以这个点可能有点像是他们就是要拉一堆新秀看谁能养成就是那种感觉。那拓荒者得到五个二轮签，这种就不太评论了，因为 Kevin Knox 另外一个换到也应该不会有太多上场时间，所以整体我那时候看起来，我是觉得，老鹰如果得到 Sadiq Bey 很有机会，我觉得可以除了就是 boost 他们板凳上有一点缺乏得分能力的这个点以外，就是我觉得二轮签换到他其实真的还不错。
Yeah， Kevin Knox 原本在就是今年在 Detroit 这件事情，我是彻彻底底的忘记了，就是他。完全没有存在感。OK， 那下一个不太算是交易，但是就是一个 reaction。快艇把 John Wall 跟Reggie Jackson 在 Reggie Jackson 后来被这个金块拿走，就是他们把他们的原本空位的轮替全部丢掉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呀，其实这有点让人不解啊，因为快艇其实过去这一两年大家都一直说他们需要一个控卫，他们需要控卫，所以去年才签了这个 John Wall，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虽然说。那个 Reggie Jackson 在两年前他们达到那个西区第二轮的时候，很大原因西冠的时候，很大原因就是 Reggie Jackson 在季后赛发威。可是 Jackson 就是一个得分型控卫，他就是一个得分型的 combo guard， 所以他们放掉这两个人，然后呢拿到 Eric Gordon， 就是感觉有一点就是怎么讲，就是有点没有补到他们的弱点啊。那我觉得Luke Kennard 这个点，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是蛮合理的。就是我认为，第一个快艇不太需要另外一个纯三分射手，因为 Kennard 到了季后赛很难有很上场时间，很大原因就是他的防守能力，就是在季后赛不会得到教练的信任。那他们原本就有像 Norman Powell、对 PG、Kawhi 这些都是非常能投三分的球员，所以换到 Eric Gordon 也是一个三分射手，但是他有自己进攻的能力，那我觉得可以让快艇得到很大一点就是。他们的先发跟板凳在整个比赛都会有不错的火力支援，对。可是就是我觉得组织这个点，尤其是他们遇到防守好的球队，他们遇到能跟快艇这个双核心双前锋对位的球队，如果能就是在很多的 action 能把他们第一步挡下来的话，他们没有空位，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做那种pick and roll 或是那种的机会。但这个点我觉得还有待观察啊。对，
我快速补充一个，就是我同意。那我觉得。因为快艇其实他们最后在就整个交易截止日结束后，他们是拿到 Eric Gordon， 拿到我刚刚讲的 Bones Highland， 还有 Mason Plumlee， 这些是他们主要比较拿到一些可能算是集战力 category 的球员。但是像凯讲的，他们现在没有控卫，然后快艇一直以来的问题都是控卫。就算补到了，假设说 Russell Westbrook 好了，能帮到他们多少？其实我觉得也非常有待观察，因为又是一个 inefficient ISO scorer 在他们的就是本来就已经进攻空间非常少的球队上面，所以我觉得快艇。像我之前讲的啦，我记得我今年季中就已经从快艇赢冠军这个贼船下面下船了。那我觉得现在，假设如果我还在这条船上，我现在绝对是跳水。对，那我再问你一个好了， 你觉得 OK？ 因为今年交易案，其实我再问你两个好了。我先问这个：湖人把 Thomas Bryant 送走，然后拿回了 Mo Bamba。当然，这不是一个交易啦，我是说最后他们 Mo Bamba 是换 Patrick Beverley 嘛，然后那是就是交易案是两个，但他们最后就是结论来讲是把 Thomas Bryant 送走，然后 Mo Bamba 换进来，这样子的内线的兑换，你自己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我看到的 reaction 蛮两极的。
Thomas Bryant。今年在湖人其实展现出很高，他其实一直来都是一个进攻型非常不错的中锋，但是他防守就是他最大的弱点。对，他就是我不知道是不太会防守，对，没有，他就是不太会防守。他除了就我觉得 effort， 他我觉得有时候看到他有 effort， 但是他防守真的就不好，他没有护框能力，所以他放掉他换了 Mo Bamba 也是另外一个没有太多护框能力，然后会投三分，基本上我觉得他们是蛮类似的球员，但 Mo Bamba 再更长一点。Pause， 对，我觉得 Mo Bamba 这个点真的蛮有待观察，因为。我所得知啊，就是很多魔术迷都会告诉你，就是 Mo Bamba 最大的缺点就是他的 effort， 那其实跟 Brian 蛮像的，就是 Mo Bamba 有时候会感觉他没有在尝试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的进攻天分就是在，他在魔术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站底线的这个位置投三分球，那就是他也不是特别准，但是他会投，所以他可以至少可以 space the floor，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做到跟 Brian 很类似的事情。但是他又更年轻，更有潜力一点，所以或许你会说那个二轮签是值得的。但是因为就我真的不知道 Mo Bamba 他会不会去的时候变成就是更 motivated， 就是说他来到强队，来到 LeBron 跟 AD 的身边，他更需要证明自己等等。然后为了他下一张合约，会不会他更就是更勤于防守？这我不确定。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持平的一个兑换，就是对我来讲没有太多的赢或输。
我觉得 fair enough， 因为确实啊，我觉得 Mo Bamba 在大家印象中可能都是就是他火锅嗨了很帅干嘛的，但那是其实真的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好的防守者。If anything， 我觉得他是一个喜欢去捕捉 highlight 火锅，就有点像哈桑外赛过去在热火那样子的感觉，但他并不是一个真的所谓我们印象中好的防守者，所以有待观察。确实像你讲，比较年轻一点，三分投比 Thomas Bryant 再多一颗啦，平均一场，但是准度就差不多这样子，可能 Bryant 还比较准一点。OK， 那最后一个问题，那像我们刚刚讲的嘛 ，KD 那个交易案有四个首轮签被交易掉，然后在老鹰刚那个四方交易中，老鹰甚至送出了五个二轮签，就是在你自己，这是一个比较宏观的问题，在你自己的眼里，你觉得为什么现在 NBA 就是这些签这些 picks 就是这么大量的被交易？因为过去的 NBA 就是我们也看 NBA 看了就是十年以上了嘛，以前其实并没有这样子啊，为什么？现在的 NBA 会演化成这样子，
就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层面。那当然，我也没办法给你一个就是正确答案，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我自己的个人主观看法，我觉得是这样。就我觉得现在 NBA 夺冠 window 就是感觉比以前更短了。对，那我觉得有一方面可能是，例如说球星的走动更频繁。对，以前其实一个球员签那个球队签一个五年的长约，他基本上就在那个球队待完了，就。通常现在球星签五年长约，你可以很中立的去判断这个球员，就大可能有一半以上的球星都不会待完他的完整合约，所以就是球队除了球星的这个变动更频繁以外，就是球队的夺冠 window 都比就是可能大家所熟悉的又更短了。对，篮网的时候三个球星 Harden、Kyrie、KD 就哇这是个 dynasty， 结果很快就 implode。对，那就是当然不用讲凯瑞所带过的他的骑士，他带过的塞尔提克。对，那我觉得这是个原因啦。那另外原因就是我觉得可能伤病的问题，就是这个点其实也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也其实也没有任何一个专家就是在有提供一个我觉得很就是斩钉截铁的一个的答案。但是事实就是现在的 NBA 球星 NBA 球员们都更容易受伤。就是受伤频率比以前更高，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会影响很多球队他们的可能长期的蓝图规划什么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球队呢都更勇于的去做短暂性的赌博，就是以前的球队可能会为说接下来这五年我们可能都会有夺冠的机会，现在可能就是我接下来这两年有没有机会，因为你不知道三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对，那再加上就是选秀一直来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我们。对，我们看到像什么电影里面都就是不管你看什么 Moneyball 啊，或是你看那什么 Draft Day 那个，就那总管都做很多那种很厉害的交易，可是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你说哪一个总管是就是他的选秀一定都选得好的。对 ，Jerry West 大家都说他是史上最好的总管，对，也选过很多 Bust， 所以呀，我觉得就是 选秀第一轮签这个，当然在 NBA 都是每个球队都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就是说实在，即使你是 top three、top five pick， 你都还是有可能选到就是不怎么样，对，就是2018太阳的第一轮签的第一顺位，然后还没有选到就是卢克·丹奇，就是一个很大呀。yeah，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好很多很多因素啊。
OK， 我自己也稍微提供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这个原因是我临时刚刚想到的问题。因为最近现在 NBA 这样子大量交易 pick 的做法，其实跟像我跟我弟在什么玩 NBA 2K 什么 MyGM， 其实根本就是一样的做法，就是可能我们玩 MyGM， 然后可能我们接下来下一年的选秀是2013年，然后我们都知道 LeBron 一定会 pan out，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把球星加上 pick， 就加一堆 pick， 然后交易想办法去把2013年最好的 pick 还到手，这样子的道理。但是那是因为我知道 LeBron 2013年一定会 pan out， 但是现实生活中的 GM 他们并没有这样子的资讯。那我就在想，所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他们会那么愿意的去做这样子的豪赌？那我自己我觉得是有一点 conspiracy， 是有一点就是很大都是在猜测啦。就是我觉得老板球队的老板们喜欢 picks。我的意思是说 ，NBA 工作流动率其实非常高。不管是球员、教练、总管，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流动率以正常工作来讲都算高的。能换到很多 pick， 代表的是我可以卖给我老板更多希望。就是他确实有可能他最后其实什么都不是，但是我可以跟我老板讲说，哎、欸， 2028 的首轮签，你看湖人现在阵容那么老， 2028 或者2027那个 pick 一定非常 valuable。但事实是，搞不好湖人在2026签了一个超级巨星，最后又回到 contention，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 pick 到底会长什么样子。但是这个你拿 pick 到队上，就等于是你球队的 GM 以某种程度的方式来讲，是在延长他们工作的保障程度。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我刚刚讲的，有一点就是很非常是过多的揣测。但是我觉得这同时也是一个数字游戏，就是你拿到 pick， 你拿到越多的 pick， 你成功的几率也就越高。像雷霆嘛 ，Sam Presti 就是一个 prime example。我跟 Lewis 也常有这个 debate 嘛。他自己的看法是觉得说 pick 其实很没有用嘛，因为就是 security 太低了，很有可能最后什么都没有拿到。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是，你 pick 你不一定要拿这些 pick 去选人，你也可以拿这些 pick 继续去卖给老板。你说，哎、欸，我拿这些 pick 继续换其他 pick 或者换其他筹码。就它是一个无限循环的东西，让你的 job security 在没有 certainty， 在没有确定性的情况下，可以无限的延长。这是我自己有点半胡乱式的看法。
我觉得你讲这个非常有趣，就是因为其实就在棒球界也有类似这种的，就是哪一个比较重要，就是未来比较重要，还是你现阶段的即战力比较重要？就其实我其实持比较反的意见，可是我觉得你的原理是对的，就是。我觉得就像你讲的 ，NBA 的这些 job security 其实没有那么保障，对吧？这些总管啊、高层，其实很多时候都很快，就是一夕之间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你立刻就被 fire 掉，或是从一个很安稳的位置就到一个不安稳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么多的总管们愿意执行这种，就是以大量的未来去换取一个可能短暂的这个成功，可能很多时候是为了要证明，就是。也不是证明，可就是为了要让你的 resume 上马上多了一个，就是哎、欸，我可能换掉球队所未来，但是我换到明年的可能今年的总冠军，那你即使你明年被 fire 掉，或是两年后哎、欸、球队战绩很烂被 fire 掉，哎、欸、你至少你的 resume 上还有这个，就像 Rob Pelinka 这种概念。那当然，我觉得这种就是看你是怎么看啊，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就像棒球又有像这样的哲学，就像例如说坦帕湾光芒队，他们就是很有名的，就是他们的总管他们的高层就是持一个我们就是要一直保持未来的这样的做法。那就是就对棒球了解人就知道，光芒队全联盟最没有那个就是赢蛋的球队，但是每一年都能保持一个非常竞争力的队伍。那当然就是他们很厉害啊，但是就是你跟一些不同球队不同市场，我觉得他们做法可能就会不一样嘛。但是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这个说法，我觉得蛮有趣的、
啊。因为我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回去看了，当时我刚刚讲到，比方说巨星嘛，我是因为 Kevin Durant 这个 trade 我才开始去真的想这个问题。你去看 Shaq 2004年去 Miami 的那个 package， 他们最后拿到的是 Brian Grant、Lamar Odom 还有 Caron Butler， 就这样而已。如果你放到2023年，可能是这三个球员再加六个 first round pick， 但。就是当时总管的想法都是 OK， 如果我要交易一个巨星，我要换回的球员也是一个 palpable， 是我看得到的东西，我才愿意把它换回来。不然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交易一个2028年，或者交易虽然说2014，我交易一个2010年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会长什么样，所以我就不做，比较保守。你把时间拉到1975年，看 Kareem 那个 trade 一样的道理， 他们换了 Walt Wesley， 跟 Walt Wesley package 换了 Elmore Smith、Brian Winters、Dave Myers 还有 Junior Bridgman 还有钱。就是如果你去看这个交易的案的话，很明显 Kareem 那个 trade 就是湖人赢爆了。但是你去看他的那个交易案，他其实换了一堆球员回来，尽管这些球员80-90%是他们其实根本不想要的球员，他们还是会宁愿换一个他们现阶段就可以看得到投资报酬率的东西。但是我觉得 NBA 越来越，就这几年越来越看重未来性。我不知道棒球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演变，但是我觉得很明确是 NBA 越来越看重未来性。你看 Wembanyama， 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 Wembanyama 会不会成功，但是现在 NBA 官网都开始转播他在法国的比赛。就 我自己是不记得过去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在 League Pass 直接播就是非 NBA 的比赛。但是有就除了 Drew League 以外，但是这样子的情况在可能我在猜，可能 LeBron James 进到 NBA 就这么成功之后，真的开始发酵吧。这个效应就是一个超级新秀确实可以把你的球队未来十年整个改变。但同时我觉得很矛盾的点就是像你刚刚讲的，现在的不管是新秀，不管是你刚签长约等等的，你的 contract 不管怎么写，这个某某球员都有可能40-50%的几率会在他合约期间至少提出一次卖我。所以其实我就是我觉得 NBA 现在就我觉得这几年做 NBA 交易的预测，我觉得越来越难，是因为我真的永远都不知道，就已经没有确定性了。以前我还可以看合约说 OK， 这个合约就这么久，他们拿到三年的，太阳拿到3-4年的 Kevin Durant， 他至少会待这么久。但是我也不能保证说 Kevin Durant 会不会再来太阳，结果下一个赛季又说，我觉得勇士好像比较好，就是又突然又转到另外一队，对吧？就我主要想要讲的是这个。对，那你这边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没有，我觉得棒球那个点，我怕大家会误会，就是这两个是完全不同运动，对，就是棒应该说他们的这两个运动里面，球队所他们manage 他们的这些 asset 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因为棒球有小农场，有农场小联盟这个，所以光是这一点就差很多啊，所以我们要做直接对比，但是我只是就是我觉得可以稍微做对比，就是。棒球也有这种，就是所谓的有些总管，他就是属于我，就是把我农场全部卖掉，然后呢换明星球员，就是换接下来这两年的或三年夺冠的 window 这样。那我觉得 NBA 其实也有类似的，对，因为你看，就是MLB 的话，大城市的球队也都会很倾向于做这种，我养了一些农场，然后我把这些农场全部换掉换现成的。你看像今年的那个圣地亚哥教师队就是做这件事情，他们重建了好一阵子，养了一堆好的小农场里面的球员，全部换了明星回来。那像光芒队这种小市场球队就绝对不会这样做。那我觉得对比 NBA 的话，就是你要赢冠军，你除了有两种可能嘛，你是大城市的球队，你可以签到好的球员，签到 superstar， 或是你如果是那种就是小城市小那种小 market 比较小的球队，你就是要靠选秀啊。对，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几乎所有就是最近几年对所换到就是用明星去换到这种就是很多很多的 picks， 就是我觉得很大一方面就是他们可能要考量到就是我未来有没有可能可以吸引到大明星来我们球队就是签约。对，那我觉得啊，就是像例如说，我觉得像小牛队，就是我们去上个 part 就有提过，就是他们一直来都是一个虽然是大城市 market 也很大，但是他们都签不到就是明星球员，所以他们可能就需要透过交易明星球员或是囤积 picks。 对，那当然这种东西就是很 situational 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刚刚提到，我觉得是很确信的、就是球员流动率很高这件事情，或是你说制服组流动率很高这件事情，我觉得某方面就是应该是有影响到现在很多总管们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他们的决定。
OK，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 topic 啦。我觉得这个是就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跟过去 NBA 为什么又不太一样，这个事情我觉得球迷之间、听众之间也可以去讨论看看。那我觉得我们这边就是就等于是丢一个问题出来给大家想想看啊。那今年交易案是真的很疯狂，那一集以内我们就是尽量涵盖出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交易或者是一些 moves。 那一定有 miss 很多啦，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讲，今年好像除了一支还两支球队有动静，因为每一支球队都有做交易，所以很难在一集内 cover 到。那如果我们有 miss 掉什么，大家想知道，其实也可以问，就是 DM 我们。那我觉得这一集我们就先录到这边搞一个段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